欢迎收听《潜梦者》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
贯通梦境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你作为梦境主人，为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时间程式与现实连接，所以想要逃离贯通梦境，必须打破这个时间程式，而梦境解离器就有这个作用。不过如果入梦太深，即使梦境解离器也无法把你带出。听完宝叔的话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那一刻我才蓦然意识到梦境世界的深邃和危险。宝叔的神色有些凝重地说，不过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潜意识里的贯通梦境不会被随意激发，除非……
除非什么？
我抬眼看着宝叔，宝叔的语气倏然冷峻起来，除非有人引你进入。
有人引我进入贯通梦境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我忽然想到那个画中活过来推我离开的老人，和用射钉枪穿过我脑袋的卡车司机。
你到底在杨一凡的梦境中观察到了什么？随后我把从接到李玉珍的委托，先后两次潜入杨一凡梦境中经历的古怪梦境场景、诡异的童谣和太阳帽，以及那个可以看到我的神秘男人，事无巨细地告诉了宝叔。宝叔听后面色凝重地问，你确定你经历的是这些梦境场景吗？
我连连点头，我确定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。
如果你所说属实，那这些梦境的主人并非是杨一凡，他被人植梦了，有人在他的意识空间中植入了 The Calm Dream。
植梦？
通俗来讲，植梦就是造梦者将自己营造的梦境植入指定者的意识空间，也有造梦者潜入指定者的意识空间制造梦境，以到达影响或改变对方思维和思想的目的。
理论上我倒是可以理解，不过这真的可行吗？在别人的意识空间植入自己的梦境？
只要拥有潜梦和造梦的能力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这时候猫咪将准备好的早餐送了过来，我也感到了久违的饥饿。
你知道吗，你昏迷的这几天，诺米是最担心你的人了。如果不是他给我打电话，你恐怕还困在梦境之中呢。
哦，大恩不言谢。
我抬眼冲着诺米笑了笑。诺米又气又怜地说，
先吃点东西吧。
哦，您继续。
我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转头对宝叔说，
大约5年前，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叫 Gustav Knisting 的瑞典年轻人，他曾经为一个名为 TUG 的专业植梦组织效力了3年。
还有这种组织？
没错， TUG 的工作内容就是接受委托，在指定人的意识空间植入梦境，以达到改变对方思想的目的。通过和 Gustav 接触，我对于植梦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，不仅是从技术层面的信息，还有很多从未听过的特殊梦境形态和变种。
那您为什么说这些梦境不是杨一凡的，而是被植入的呢？
我在梦境学的课程上讲过，普通人的造梦力很弱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，但通过你的描述，这些梦境极为逼真，几乎与现实无异。
啊，他的梦境确实就像复制的现实一般。不过你也在梦境学的课程里说过，有人天生就拥有极强的造梦力，可以营造各种梦境。
我确实这么说过，不过我认定这是植梦，不是因为梦境逼真，而是因为造梦视角。
造梦视角？
你在阅读小说时通常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凡人视角和上帝视角。造梦也有凡人和上帝视角的区分。
宝叔起身环视四周，继续说道，
如果你想要在梦里营造这个房间， 你就需要仔细地观察房间里的一切，然后一一复制在梦境之中。我点头称是。但你使用的是凡人视角，你的观察是局限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些东西你可能不会注意，或者根本看不到，因此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梦境之中。
我明白了。
宝叔的话突然点醒了我，我意识到初次潜入杨一凡的梦中那种怪异感觉的来源了。比如在梦境场景 A 中，我看到的小爱房间墙壁上的奖状、证书和现实中的样式排列方式都是一模一样，还有阳台上排列的观赏植物。因为杨一凡的工作忙，这些东西应该都是他注意不到的，他不会将自己不关注的或者忽略的东西放入梦中。
其实你观察到的每个梦境场景都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了现实，这是做梦者自身的视角无法做到的。所以说杨一凡的梦境是上帝视角，应该是有人深入观察了他的生活细节，又在梦中一一还原，所以我推测他是被人植入了梦境。
可是谁会这么做呢？
除了李玉珍和小爱，还有一个人能做到，他甚至比他们一家三口还要了解这个家。
保姆？那个李玉珍口中已经辞职回家的魏阿姨？
经过宝叔的提醒，我也感觉到魏阿姨很有问题，她在李玉珍家工作了3年，可以说对这个家庭了若指掌，却在杨一凡患病之后突然就辞职了。
你说这个魏阿姨才是真正的梦境主人？
可能性不大。我推测应该是这个魏阿姨还有杨一凡的同事，将他们一家的详细信息提供给了真正的梦境主人，梦境主人依据这些真实的信息营造了梦境。
事情似乎越来越复杂了。如果确如宝叔所说，这个真正的梦境主人和杨一凡又是什么关系呢？我话锋一转问道，那您刚才所说的 The Comp Dream 又是什么呢？
The Comp Dream 直译成中文就是潮之梦境，比喻梦境像潮孔一样繁多，彼此紧凑却又互相独立。这种梦境听起来既简单又可爱，实际上却极为恐怖。
我倒没觉得这名字简单可爱，我有密集恐惧症。
潮之梦境解释起来并不复杂，只要学过排列组合就可以理解。
宝叔取来一张纸，又对折剪开，裁成两个纸条，即造梦人制造 M大于等于2个梦境，
即造梦人制造 M 个场景， M 大于等于2，根据任意时间节点将每个梦境分割为 N 个场景， N 大于等于2。就像你在梦中体验的一样，潮之梦境的恐怖之处在于彼此衔接的两个场景互为梦境。 M 和 N 的数值越大，场景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，那组合出来梦境的恐怖程度将会成几何级的增加。只要梦境没有醒来，就会一直继续下去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梦境场景的排列组合也是趋近于无尽的。
那一刻，我蓦然感到一种从骨髓深处发出来的恐惧，我突然不敢想。宝叔继续说，
回到杨一凡的梦境中，也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根据场景内容分析，场景 C1、A1 和 B, 场景 A 和 D, D1 和 C,加上与其他场景无内容连接的 B1, 它们实际上是来自四个梦境，公寓系列、聚会系列、车厢系列和游乐园系列，被分割之后进行了组合，所以你才会在经历不同场景的过程中遇到无缝对接的情况。这四个梦境肯定被切割成了很多场景，你只是经历了其中一部分。如果你没被驱逐醒来，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系列场景。
那即使潮之梦境很厉害，杨一凡也是普通人，不可能具有强烈的梦境感受力。我之前跟他交流过，他极少能够记住梦境内容，即使偶尔记住也会在睡醒之后遗忘。如果没有强烈的梦境感受力，他苏醒后也就只会认为自己做了噩梦，梦境体验不会延伸到现实之中的。
你说的对，
朝着梦境只能够引起现实梦境混淆，但梦境体验毕竟不是现实体验，想要让两者连接起来就需要强烈的梦境感受力。所以太阳帽和古怪童谣才是强化梦境感受力的关键。
强化梦境感受力？
没错，强化。这两个东西对于杨一凡来说有无法承受和回避的恐惧，他的反应跟你观察的已经是最好的说明。在他更深一层次的梦境中应该会有答案，而梦境的真正制造者一定也深知这一点。他将这两个元素植入每个场景之中，让杨一凡去发现，去感受，去经历，一遍一遍的反复体验强化，加上无法克服的恐惧感，让这种梦境体验延伸到了现实中，配合潮之梦境，杨一凡注定无法逃离。
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算在杨一凡的意识空间植入了潮之梦境，也不能保证他每次做梦都去经历这些梦境场景吧？
当时我也问过古斯塔夫同样的问题，他说人进入意识空间做梦是有固定路径的，就像你进入房间必须通过门，做梦也是如此，只要在植入梦境的同时将进入意识空间的路径修改，让被植入者进入植梦者设定的梦境，这一切就可以做到了。
潜梦者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